乌克兰总统披露重大收获，川普公开羞辱习近平。韩美峰会在即，南韩外长话唔倾驻韩美军介入台湾。开始结案陈词，黎智英出庭。中共军机频繁挑衅，日中防务热线限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川普总统十五号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会面之后，火速推动进程。十八号就在白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斯几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参与会谈。川普更加是在会面接近尾声的时候，直接在现场打电话给普京，开着免提给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旁听，现场拍板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局势正在飞速变化。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解释川普现场给普京打电话的用意，川普是利用这个电话，同时利用今日和七位欧洲领导人以及泽连斯基会谈的这个场面，向普京和泽连斯基两方面同时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向在场的欧洲领导人宣示他要达成俄乌和平的这个决心。这个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当然是利用媒体的效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会谈结束之后，泽连斯基总结当日三大要点。第一就是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说他对这部分的成果非常满意。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将依赖美国和欧洲。第二是交换战俘。第三是倾掂了俄乌双边会谈。泽连斯基邀请川普参加会谈。未来的领土问题将在双边或者三边会谈上详细沟通。泽连斯基还说给媒体知，未来十日内将制定出安全保障细节。现场记者问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提供哪一些安全保障才能够达成协议，是否包括美军、情报和装备？泽连斯基说，所有都需要。首先，乌克兰要有强大的军队，包括武器、人力、训练和情报。其次，乌克兰将同美国等大国讨论战略安全保障，这个非常关键。战略安全保障就意味着美欧的承诺将超过简单的军事援助，将涉及制度化、长期的安保承诺。这个同川普特使之前提到的类似北约集体防御承诺是一致的。泽连斯基可能吸取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失败的教训，不要含糊的保证，改为寻求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不过就在18号当日稍微早的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宣称北约国家在乌克兰境内部署的军队的任何方案都绝对不可接受，这个会导致局势急剧升级。蓝述解释说，俄乌这种表态很正常，不代表彼此有误解。俄罗斯现在不答应乌克兰和任何的北约国家签署安全条约，这个就好像乌克兰现在还未有答应放弃任何乌克兰领土一样，双方现在都不可能让步。但毫无疑问，俄罗斯不可能既占住乌克兰的领土，又不给乌克兰和美国或者北约签署安全条约。乌克兰亦不可能既不放弃领土，同时又和北约或者说和美国签署安全条约。他们两家现在只是暂时没有让步而已。乌克兰和俄罗斯后来都必须要让步。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乌克兰以牺牲部分领土为代价，换来可以加入北约，或者说是获得来自于美国的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样看来，欧洲局势很快可能就出现历史性突破。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说，从阿拉斯加会谈，川普和普京亲自上阵开始，谈判就进入最后阶段了。因为谈判的原理就是最高领导人或者主帅如果直接坐上谈判台，这种谈判就是有风险的，因为后面没有人可以出来救他。一旦对方提出新的提案，主帅没有缓冲时间，必须当场答复。一旦谈不成，就再都没有缓和的办法， 整个局势会恶化。反过来说，如果主帅明知这种风险都选择亲自上谈判台，很可能代表双方都已经有达成协议的心理准备了。这样看来，这次川普、泽连斯基和欧洲重要领导人全部到场，各方应该对最后的和平方案已经心中有数。前川普首席战略师班农反对美国出兵为乌克兰提供保障，他顺便批评欧洲说，一战和二战都是从安全保障开始的，一战是比利时，二战是波兰，其他国家响应安全保障而出兵，结果地区冲突变成了全球战争。现在欧洲想令到美国为乌克兰问题埋单，未来大规模的军事投入，无尽的资金根本看不到尽头，而欧洲竟然不愿意支付防务费用。美国自由大学商学院院长、前国会众议员戴维·布拉特在班农战情室节目中算了一笔账，俄乌战争的钱谁给？不是欧洲，不是联合国，而是美国纳税人，每发射一枚导弹最少1500万美金从你的银包里面飞了出去。这种美国烧钱的游戏中共太过喜欢了，北京的习近平笑到癫了。布拉特强调，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是中共，我们要将重点放过来。吴家龙判断，川普想复制二战时美苏联手对付纳粹德国的经验，首要工作就是战略上和普京确认美俄有共同敌人，这个是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的真正重点。川普在阿拉斯加从机场去会谈地点的时候，一路上和普京坐同一部车，普京英文很好，不少人在那猜两个人同车这段时间讨论的话题和中共有关。台湾战略专家林廷辉在关键时刻节目中提出，普京去阿拉斯加之前被习近平打了一通电话，习近平告诉他，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醒普京，不是只有美俄谈好了就可以了，不要忘记还有中方啊，我们也都要分一杯羹啊。普京手里边可能有很多中方的秘密，如果川普愿意给普京一些好处，说不是普京就卖了中共了。所以你说习近平不腾鸡，川普最近一次讲话值得关注，他接受 Fox 新闻专访的时候说，习近平曾经讲给他听，主要川普还是当总统，中方就不会攻打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修杰认为，川普就是在羞辱习近平，因为中方一直都对外宣示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话题影响着中方和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外交关系。结果习近平被爆料私底下承认，只要川普在任他就不敢打台湾。川普的这些话是对习近平极大的羞辱，但非常奇怪的是，中方竟然没有反驳川普。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只是回应说，美国应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联合公报，居然没有批驳川普。张修杰质疑，北京当局为什么没有反驳川普？发言人可以回应称，习近平没有讲过这句话，这样至少还能够维系一下北京的面子。但刘鹏宇的回应中完全没有这部分内容，这个就太奇怪了。听众朋友怎样看中方这种奇怪的态度？中共官员是不在乎讲大话的，即使习近平确实对川普承诺过不打台湾，中共的发言人亦能够不认账的，为什么他们这次没有出来否认川普的话？有人认为中共不为习近平辩解，简直像是想将习近平卖掉了。讲到川普打击中共的决心，值得重新提一提美国前国安顾问麦马斯特的著作《全球战争》（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 其中讲述川普在第一任期初期并没有将北京视为威胁，但他2017年访华期间被两件事改变了睇法。一是中国通博明当时作为国安副顾问陪同川普访华，博明讲一口流利国语，经常同川普团队做翻译，还能够解说中共高层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结果习近平在紫禁城接待川普， 国名被挡在门外边。中共这种做法粗鲁而且违背外交礼仪，更加令人怀疑北京好惊国名懂得听中共官员的对话，翻译给川普。第二件事就是时任总理李克强在会面的时候讲给川普听，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美国，未来美国给中国提供原材料，中国生产工业产品。麦马斯特在书里边指出，川普听完李克强的话，讲了多谢之后站起身就走，回到空军一号，川普给每一个随行官员发一张纸，请他们写下这次访华的感受。每一个官员做出的结论都是最终中方会是美国的敌人。麦马斯特说，这个是川普对中共立场改变的转折点。人到中年最怕就是三高四高，一日担心身体出了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最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都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预计在25号举行高峰会谈。南韩外交部长赵显18号在国会表示，不打算给峰会讨论驻韩美军介入台湾的问题。据韩联社报道，在国会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喜贤对赵显表示，绝对不能够给美韩首脑峰会讨论驻韩美军介入台湾的问题，你会向这个方向努力吗？赵显回答说，正在向这个方向推进。赵显说，南韩方面参加这次峰会的目标是寻求产业或是环境方面的合作，不过被问到美国是不是希望南韩参与台湾问题的时候，赵显承认美方确实有部分人士提出这样的看法。祖国革新党议员金俊亨问赵显，台湾有事的时候南韩有可能出兵吗？赵显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为了东北亚的和平和稳定，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试图急剧改变现状。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一案，18号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法院外戒备森严，有荷枪实弹的反恐特勤队员站岗。黎智英向旁听席挥手，竟然被律师说有藐视法庭的嫌疑。黎智英带着心脏监听设备，控方确认黎智英的身体状况适合出庭，但为了慎重起见，法庭外边是有救护车待命。有香港市民表示，我为他担心，他已经70几岁，还有糖尿病，现在又有心脏病，这些病都非常危险，我不知道病情到底有几严重。黎智英走入法庭的时候向旁听席挥手致意，旁听观众挥手回应，受到法警制止。目前案件进入结案陈词阶段，这个阶段估计不会超过10日，之后合议庭会另选宣判日期。香港法律没有规定法庭要在结案陈词之后几多日内宣判，如果裁定控罪成立，法庭会听取辩方求情，然后再判刑。18号当日庭上的辩论集中在黎智英在国安法实施前的一连串行动算不算违法，但其实在中共之下，针对法条的辩论并不是重点，特别是中共驻港国安公署有权接管黎智英案，如果接管，整个刑事过程会被推倒重新来过，由中共最高法院指定法院重新审理。因此目前各界都在关注川普总统会不会想计营救黎智英。中共多次对日本军机做出危险的挑衅动作，日中防务热线 竟然冇办法发挥作用。这个令到日中在军事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了避免发生偶发性冲突，日中花了十几年时间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在2023年正式启用热线电话，但这条热线从设立之后从未用过。2024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梁月号误入中国领海，共军开炮。今年6月，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舰载机在日本海上空异常逼近日本巡逻机。7月，中共战斗轰炸机再次在公海上空逼近日本的电子侦察机。在足足15分钟之内，两架军机的水平距离仅是大约30米，垂直距离大约50米。朝日新闻报道，当时日本防卫省曾经尝试通过热线直接和中方联系，但中方没有回应。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即使热线响了，中方的现场人员可能亦没有足够的权限和层级应答。对中共来说，要拿起热线应答，就需要先通过外交渠道协调，这个就令到热线失去存在的意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